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非常开心今天我和美玲又把大温地区北美浸信会信友堂的洪宇建牧师请到我们的当中，来和我们一起分享我们一直在探讨的很多信仰方面的一些基要问题。那今天呢，我们就讲到了我们基督徒的这个信仰生活，我们在基督的信仰里面要成长，特别是讲到我们怎么样的成长呢？我们应该殷勤的成长啊。当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我们的生命应该借助什么样的途径使我们能够得到生命的丰盛呢？
感谢主，今天跟我有这么一个机会再继续在这个话题上跟大家有些分享。我们上次提到了弟兄姐妹所关心的问题啊，我们生命成长有哪些方面，四大方面：信心、知识、圣洁、爱心。信心和知识构成了我们生命的根基，因为我们因着在神里面有信心，才使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许多奥秘的知识。正因为这些奥秘的知识我们读，我们装备了，我们丰富藏在心里，使我们的信心就更得以坚定。不管我们说信心和知识都是我们的根基部分，我们最后是要活出我们神给我们的那种信心和知识来，那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行事为人中表达出来的。那行事为人表达出来呢，有两点。一点就是说我们不能犯罪，远离罪的标志就是圣洁。还有一点，我们要主动的行善，那就是用爱心引导。如果我们这几个方面我们都能够被神保守或者带领成长，那我们是很有福的。但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大家知道当彼得真正告诫做弟兄姐妹的应该怎样成长的时候，他特别的两次用到了一个词，这个词就是殷勤。如果我们要与神的性情有份，也就是生命能够丰盛长成耶稣基督的身量的话呢，我们就要分外的殷勤，才能够在这些方面呢得到了装备。彼得也强调，他其实提到了七个方面，我们如果真知道是这么宝贵的，就必使我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中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我们其中有一个很大的罪是阻拦我们得到一切真正的丰盛的成果的，就是人的闲懒，人那种贪图安逸。所以这个方面呢，我们要灵里要被主来眺望，要殷勤起来啊。最后彼得又特别说，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那我们的恩召和拣选是从神那里，很多人既然神定了，我们能做什么呢？特别我们说神的拣选、神的预定，很多人比较反感这一点啊。然后就说，如果既然神定了，我们做什么都没用了，反正就神定好了。我说恰好错了。你看圣经告诉我们，你怎么知道你是神做拣选预定的呢？唯有通过殷勤才能够把它显出来。所以你只有更加殷勤，才使你能够所蒙的恩召和拣选真的在你心里明白了，被坚定起来了。如果你没有这殷勤，没有在主里为主发热心的这殷勤，你怎么敢说你是被神拣选预定的呢？所以只有靠着行这几样才永不失脚，那就变成行出来的咯。我们自己得救是靠行出来的，不是行出来，只是什么，我们得到了救恩才能行出来的，否则得不到救恩你行不出来。所以这个行呢，行为是重要的，但行为不在信心之先，乃是信心带出来的结果啊。所以从这个角度上面来，千万不要把这两者对立起来。
也就是说，有的朋友他说，虽然我不是基督徒呢，但是我一直去参加教会的聚会，我也去敬拜，而且我还听到有的时候呢，我还奉献一点金钱啊，或者是我看到哎呀有一些什么活动，我也发热心去支持啊，一些宣教的活动等等。我呢就是觉得这个信仰蛮好的，但如果这样的话，也不能说明他真的有一个信心，或者是他有一个得救的生命了，
是啊。我们得救必须全面的得救，就像我们犯罪啊，只要我们犯了一戒，我们其实都犯了中戒，因为最后结果都是一样。如果我们要得救的话，我们的果子啊，所谓九种果子，我们有人说这就是圣灵的果子，就是一种嘛，只是九个方面的表现。你结出馨香的果子来，它这个九个方面都应该有。你不能说我有节制但不温柔，对不对？我有爱心 但是我却没有节制，这些都是应该连在一起的整块的表现。比如说你歌唱你到了一定的水准的时候啊，你说我音色很美，但是我唱的不准，就是乱跑调啊，那个你肯定的，你音准和音色这些方面都应该相配的。在这里面呢，我们就必须要全面的操练，全面的操练呢就需要有一个殷勤的一个姿态，不能够按照自己的一种想法去确定，我只要这几样好就可以了。其实呢，有的时候往往很多人呢，有些地方就不愿意向声打开，他就成为他的自己的私人园地，向主保留的。我其他方面可以被你改，其他方面我可以放出一点，就是这么讲，我也可以放点金钱出来，我也可以听听到，但是叫我跟我太太改善关系 ，no way。比如举个例子，随便什么，他还是坚持要离婚。举个例子，这样基督徒你能相信他真的明白得救的意义了吗？就可能就不一定，是不是？我们说生命的都要被全面的改变，这就是说你必须把主权交出来。这就是为什么罗马书最后说，弟兄们，我用神的慈悲来劝你们，既然蒙召，我们就要把我们的身体当作什么活祭，全然献上。我说我是献一个手，另外手不献，献一条腿，另外不献，你要全然献上，把身体当作活祭。只有这样子才叫做真的殷勤，而不是某一方面。有人讲我特别愿意读经啊，我每天读经听得好像不错，但我不祷告。有人说我就喜欢祷告，我不读经，这是不平衡的。读经就是要听神的话，祷告就要跟神说话。我只想跟神说话，我就不想听神的话，对不对啊？或者我想愿意听听神的，但是我在神的这是没有什么好说的。读经祷告这是你个人，但是你还要参与聚会。有的人是这个个人的所为，我的读经祷告生活对教会没兴趣，也不来参与，他认为很圣洁，那是错误的。教会是主的身体，你的是他的肢体，肢体要连在身体里才连于基督耶稣。你自己单独的肢体能长大吗？不可能长大。但也有的人只参加教会的活动，在教会活动他来了，要读经你就在教会里读，在众人面前读，要祷告在众人面前读。一旦自己单独与神相处的时候，就完全是另外一个人了，那又是另外一个阶段，这都是要反对的。所以我们如何来做，就照着神在圣经里面的全面教导，殷勤是如何的殷勤。正如美玲你提到的一个例子说，有人说，哎，医生给我的一副药我觉得不够，我双份的吃，对不对？你不听医生的，那你比医生高明，你去找医生干嘛呢？
但是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非常殷勤的去追求，比如说在教会里面他觉得啊，我在这个教会学习还不够，那那个教会明天下午有一个查经班他也跑去学，然后后天呢哪里有神学课程他有去上，他一天到晚每天都很忙的去上课去追求，他觉得这样才是一个成长的很快的基督徒啊。
这个可能我们也要真的要看看一下他这样子的心态是什么。如果他今天学了听这个课，明天听那个课，却不会辨别这里面其中有什么区别，他反正照单全收，东听西听的，以为听的都好，可能也会给假先知啊假道理啊开了门了。撒旦也会装作光明的天使，他会以教会牧者的面目出现，他只要一听就要去，有这种危险。所以有些地方要需要学习慎思明辨。还有呢，他总不要自以为义，自以为比牧师还要更加属灵，这个是很可怕的。你一定，你作为一个信徒成长，其中一个重要，你一定要有你的牧者，你要找到你的牧者。没有一个说我只需要有个大牧者耶稣盖我就好了，其他牧者都不在我的话下，那就是你在天国里你就是第二把手了，就是好像那是很可怕的一种骄傲。可是他还不知道，你看我比他读的还多，比他还听得多，他自以为。其中他有个最大的罪，自义和骄傲没被对付，他以为这就更加显明，他就得到更多的掌声，说明他是更有属灵的追求。这里面只有神知道他的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当心我们做信徒的，我们在教会中被带领之后，总不要以为因为我读的经比你多几遍，我听得到比你多几遍，我就比你更加什么追求和义，甚至比牧师更属灵，常常觉得牧师还不如自己，这是有的时候会显出一个很危险，走到一个自义的道路上面去。比如说圣经里面给我们做的最好的例子就是啊，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他给门徒洗脚的这回事。当给彼得洗脚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彼得的表现其实我们来讲是非常滑稽的。当耶稣要给他洗脚，他总觉得这耶稣这样做是没道理，一方面他又说耶稣是他的主，是他的夫子， 但是他又认为有的时候其实他比耶稣更知道该怎么做，所以耶稣要给他洗脚，他拒绝，以后他拒绝的理由。当耶稣告诉他为什么要洗脚的道理以后，他一接受，他又跑到耶稣前面去了。他觉得耶稣讲的还不够，所以他觉得你既给我洗脚，那么光洗脚还不行，那还得给我全身都要洗。为什么呢？只有全身洗才能够洁净，而不是单单洗脚我全身就能洁净了。但是耶稣说我给你洗脚你全身就洁净了，这跟他的经验不符。我们做基督徒是活在神的话语里面，还是活在自身的经验里呢？所以耶稣说这样就可以了，你别跑到耶稣前面去，好像摆出一个比耶稣更属灵的这样的姿态，就不是属灵了，是你骄傲的跌倒了。所以最后彼得他以为众人都可以背叛主，他不会的时候，耶稣就让他里面的这种骄傲的罪性就得到了一个最惨败的这样子的一个经历，让他自己惨痛的教训接受过以后，他才知道自己不能随性而行，必须真的谦卑伏在神的话语下面。所以关于如何殷勤这回事，也必须照着神的话语来殷勤，而不是自己有主观的定义何为殷勤。
那也有的初信主的基督徒，他们就像刚才牧师讲了，他们真的也很想按照圣经的话去做啊，也是大发热心或者殷勤。比如说他们在家里面，我们圣经里面讲到有十一奉献，那他第一件事情发了工资就把自己的钱拿出来啊，十一奉献给教会，那也不去征求家里面的人是否同意，特别是自己家里有非常急需的需要的时候呢，他也认为说这件事情我一定要这样做，因为圣经这样教导我。那他看到有很多的人早上是五点钟四点钟就起来敬拜神或者是读经啊，那他也要把自己的家人啊都组织起来，四五点钟就要爬起来，一定要按照圣经上所说的哈，我们要殷勤读经祷告，要求呢丈夫和孩子们都要配合自己啊去敬拜这个神，建立一个家庭的祭坛。其实我们听起来也是蛮不错的，他真的愿意追求，可是他的结果呢却最后使得这个家庭呢不信主的人更加的不信。
殷勤是在一个信心和知识的带领下的殷勤，不是盲目性的。我们说我们要建立家庭祭坛是很好的事，但是呢你也要看这个家庭成员他现在的属灵状况。如果按照你原来讲的，那个太太的先生还没有信主，你就把他五点钟叫起来，叫他跟那些读经祷告，那么只徒增反感，因为他还没信主，他根本不觉得你为什么这样做，他觉得你这是不是你信主信的迷了，你疯狂了，这样子反而拦阻他以后再更加的来听福音来信主。所以这里面有个智慧的带领，我们是要读经祷告，但圣经并没说啊，你的祷告要五点钟起来向我的祷告才行，圣经上为什么不这样说呢？有神的智慧，神不会把有些事情用一种教条化神圣化的这种把你固定化，包括奉献也是一定是捐得乐意的神才什么接纳，你还没有达到这个认识的程度，你怀疑的硬性的派下去，这就失去了奉献原本的意义了。所以很多事情呢，我们的殷勤呢真的要被真知识带领，不是只是单凭热情就可以。所以耶稣讲犹太人，他说这些犹太人对神有热心，但是却不凭着什么真知识。
但是也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很殷勤的去要追求信仰，他们觉得我自己在家里很勤劳的去读经，把圣经好好的读，每天这样读经就够了，那为什么还要去教会？如果这个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只要自己很乖乖的去追求就好了。
所谓他的殷勤读经，就是没有照着这个神的心意去读，因为神告诉我们教会是重要的，不可停止聚会，你读了半天没有这个把这句话读进去意思，那你读它干嘛呢？你读经不是摆样子的，读经的目的是来认识神的话语，来理解他的意思，照他的话去行的。读经就是为了明白神的道，以至而我们能够什么行出来，把神的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活出来，不是那个神的话让你只是一直读一直读。
所以这个也是有听过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他们就说啊，很发热心去读圣经，说哎呀，我这个今年我已经把圣经读过三遍了，我现在又开始读第四遍了，然后就互相在比较哈，说我读的经的遍数比你读的多，那就表示 我呢好像圣洁的程度爱主的程度应该比你强，
比你高。那如果陷到这种变数来彼此来攀比的话，又陷到另外一种试探当中去了。你夺得多我要为你感谢主，但是你越是夺多我就要问你，你到底明白了多少。因为读经是为了明白神的话语，如果你不求圣洁，你只是表明我读了，那也可以，你一目十行也可以读过去啊，你很快读过去，你读经的速度很快，因此你一遍一遍的很快跑在人的前面去了。所以我在教会里我从来不会统计读圣经读过一遍的举行举手，读过的两遍举手，我从来不搞这个。如果这样子的话就带到一个错误的攀比当中去了，以为我们只要这方面，甚至如果你真的好这一些话，就会免不了就会出现造假，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呢，我们今天呢，我们关于围绕着在基督里成长，从这个角度里来看呢，我们今天讲的还是很有限，因为神的道是丰丰富富的，我们在这里只能做一个概括的提示而已。也不要以为是听众有个错觉，觉得我这三讲一听我就知道如何在基督里成长了，这实在是一个大题目。这要在我们里面呢，要一辈子的在这里面来被神带领来成长。所以在这里呢，就是期待的，就是说我们的听众里面，我们的基督徒弟兄姊妹里面，是神他的救恩圣经带领我们，要赐给我们神的话语。神就是要他爱我们，就是不但是要救我们，是真的是让我们有达到生命丰盛的程度。而我今天这次三讲里面围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的生命能不能成长，实际上是关乎到我们能不能真的得救的问题，这两者是连在一起的，好像一个铜板的两面。一个真得救的信徒，一定是一个真正能够什么来悔改委身，来殷勤操练，能够成长结出圣灵果子的信徒。我们是否真得救，也凭我们是不是能够真成长，才能够来作为我们的凭据。这才是所在圣经里面我们查考当中节目当中啊，我们衷心所希望。
牧师特别跟我们讲到，其实我们真正看到我们要成长，真的要知道平衡关系和平衡点啊。我们要知道说不能光有信心没有知识，或者说我们光有知识没有信心，或者有的人说我只追求圣洁，我别的没有爱心，什么都不追求，只是一方面的发展。而牧师讲到我们要有各个方面平衡点的发展，只要我们都能够注意到，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在基督里面有一个真正的成长，有一个丰盛的生命。